你既是一个商业工作者，你挣钱还有一个目的，因为不信主的人挣钱的目的是为己，那么基督徒挣钱的目的是为主，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就可以了。因为说挣钱不是目的，应该说从人的这个角度来，挣钱还是目的，但是人是为神而活，你是挣钱，一切都是为了主。我是一个医生，所以我医生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给你看病，说看病不是目的，那我是干嘛呢？看病一定是目的，但是看病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就是一个根本的目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因为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于是呢，凡是讨神的喜悦，凡是这个为主而活，就成了我们基督徒这个最根本的目的。那么刚才我所概述的问题，其实总结一句就是说，任何问题它都可能有对的问题存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在这些本身并不一定是罪，但是有可能被罪污染的职业各方面存在的时候，基督徒进去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它纠正过来，使你在里头能够发光，使你借着这个发光能够让神，同时这个发光可能会带来一个文化的改变，可能在我们的中间的弟兄们中间，从事商业的也有人很荣耀神的，但是这种荣耀神的现象是个别性的，能不能构成一个整个的文化的表现，现在只能说我们都是尽力而去做，可能不一定行，但是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成功不成功，我相信是神的引导，做不做是我们每个人都该面对的。下面我们就要进到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间也有一个小的要跟大家讲几句的，就是关于神学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经常在谈论神学，到底神学属于什么领域？其实严格的来说，神学是文化范畴，是人对神的启示来回应的时候，他必须要在文化的领域里面对神回应。所以文化，神学是受文化影响的，所以所有的神学必须接受圣的审核，神学必须忠于圣经。神学既然是人为要明白神的启示做的努力，人又在文化中，所以神学就受到了文化的影响，它就不是一个永恒性的学问。只有圣经是永恒的，神学不是永恒的，神学是在不断的推进的，有的地方有不同的改变，甚至有的人在神学里面他所研究的是错误的，这都可能性。但是我跟大家讲，神的作为的奇妙就在于这本圣经可能一直在我们建筑我们在家都不能够完全学透，纵然这本圣经是赐给人的，神也乐意让我们每个人都懂得。当人们在努力的去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把它经过分析总结归纳，其实这就是神学的问题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说神学很奇妙的一种事情，就是它不断的在深化。比如关于苦难的问题，近来就越来越深化。随着20世纪全世界的大战的爆发，人们带着极大的苦难，于是对苦难的深刻的认识，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现在就有苦难神学的观念，而且又提出来神在基督里与我们一同受苦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主后早期曾经都被批判过了。比如另外一个观念，神是不是不变的神？因为希腊哲学的神是不变的，绝对不变，所以那个时候的教父们受到这种影响，也就认为神的绝对不变。由于太过于强调神的不变，就忽略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性问题， 这个关系性问题就是互动。其实神与我们一同经历这个观念是近年来重新再回到神面前来，从圣经里面再认识，就觉得神不变的神是在永恒里的预定里的，他的不变性是绝对不变，但是在时空之中他与我们一同同步一互动，与我们一起快乐，与我们一起忧伤。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他管教我们，我们会让他伤心，甚至圣经说他还会后悔。这一切的问题都反映了我们的神既是不变的神，又是与我们对应的神。这样一位神实在是让我们感动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这都是这些年以来逐渐逐渐更深的认识，或者是从马丁路德以后才能够有了这么一个更深的认识。也就是神学它也在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多的来认识神，所以认识神的学问叫神学。从这个角度来说，神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文化中间要把圣经的信息带出来更充分更完整，使它既忠于原有的启示，又能适合各地文化的条件。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学问，因为大家知道文化是有地域性文化的，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就是不一样的，印度文化跟中国文化也不一样的。你要把神学使人懂，你必须当地的文化一起来结合来调整，把神学更好的阐明出来。这个原则有个名词叫处境化，而这个处境化的名词，这个神学要进入文化的观念，其实就是启示进入文化，启示以神学来阐述它，同时在文化里面把它解释清楚。从哪儿来？从道成肉身我们得到的观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叫人认识神，因为人不能认识神。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题目就特别要讲到很重要的第二个大题了，启示和文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文化的概念，包括以上的内容。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问题，启示与文化。启示是神对人显明他自己，文化是人对启示的回应。启示是独一的至高的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的行动。我们讲启示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启示有两种，一种叫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就是根据神对世界的创造以后，世界中各种各样的方面反映出神的奇妙来，使人知道有神，这叫普遍启示。比如说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说一棵花、一棵草、一块土都在回应神的荣美，就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讲的宇宙万物人的奇妙，这一切使我们都知道神的存在，甚至历史的规律、举落的变化，使我们想到没有神这一切不可能存在。所以普遍启示叫人知道神。另外一种启示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神特别的感动，是叫人认识神。知道神和认识神有什么不同？知道神就知道有一位神存在，认识神就是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神，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所以特殊启示是神特别借着两个方面启示下来的。第一个方面叫做道成肉身，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把神启示出来。第二个方面叫道成文字，就是把神的话体现在圣经上向人启示他自己。而圣经很重要的基本观念就是要带出神和人的关系来， 神对人的拯救的计划，神的儿子在如何实行这个拯救，而实行拯救的核心在十字架上。这一切是通过圣经反映出神的儿子当年的作为来，而这种特殊的启示现在应该说大家基本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全世界运行的最多的书。大家如果今天到书店里去看关于宗教栏目，你们看光介绍基督教的书有多少种，各种各样的介绍圣经的版书，你过些天看就有新的，过些天看就有新的。所以大家知道现在真是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但是是不是每个人得救啊？不是。为什么呢？这里面重要的一点，圣灵的工作，圣灵开启人的心，接受神的特殊启示，使人归向神。所以特殊启示既是显明神的救赎，又是由神的灵亲自做成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在这里面做什么？我们这些人就是门徒。门徒被圣灵差遣，为神宣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传悔改赦罪的道，领人归主，这是我们的大使命。门徒就必须进入文化了。刚才我说了，文化是个广阔的领域，门徒是神的救恩和罪人之间的媒介。大家同意吧？我们都是得救信主的，我们把神的救恩从我们传向罪人，所以我们就是领人归主的媒介了。同时门徒也是福音和文化之间的媒介。这个世界的文化，福音要进来，福音带着更新文化的色彩，用世界的文化的语句把福音表现出来，用文化的形式显明福音的光，就是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我打一个比方，基督徒要为主发光，我们要显明神的圣洁和荣耀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不要因时因地根据当地的文化非常智慧的为主发光，还是你什么都不吝，你该怎么想怎么想？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所说的所做的固然是圣经的道理，但当地的文化中间他还不能够认知和认识的时候，可能会起反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需要思考的。也就是说，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含义是很多的，这是一条原则。驯良像鸽子是让我们在神面前绝对的完全的遵行神的道，灵巧像蛇就是要把神的道非常智慧的巧妙的表现出来。所以从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门徒要做一个好门徒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你不但要语言，你的语言就必须有当地的文化。圣经不翻成中文我们能看得懂吗？圣经翻成中文，如果用它的语句造作词汇都是西方的词汇，我们能看得懂吗？不用说那个，近些年来因为外面很多书进来，我们看当初看国外翻译的书，大家有个感觉吗？别别扭扭，因为那个词跟我们的词不一样，你都觉得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比方现在整合，大家懂了什么叫整合，那过去这个词儿我们国内就没有。什么量力，这些词儿都是从外头来的，也就文化进入一个理念，一方面要适合当地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它也要带来一些文化方面的新的观念。作为基督徒传达基督，语言文字，你的做法，你的发光的方式，你的行为都必须非常很好的带出，既是圣经的理念，又与当地的文化有相应的适应。所以基督教我们孝敬父母，可这个孝应该怎么表现出来呢？在中国如何表现孝，在西方如何表现孝，和表现孝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也不细谈，我只供给大家一句话去思考。传道书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要行义过分。这个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行义的时候，你要看看这个环境，你这个义骑得如何恰当，才能够使这个义真正能够为主发光，不然的话你就可能没有作用。那么为主发光有两层含义，一个可能是吸引人，一个可能怎么样被人排斥。所以一个真正的好门徒一定是这样，或是为主发光吸引人跟随主，或者受到人的厌弃，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总说斯提凡圣灵充满就被石头打死了，彼得圣灵充满就3000人5000人得救了。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神如果改变一个人，这个人就回过头来跟随你；神如果不改变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拿石头打死你。我们在这个关键中间，我们要如何的做的合乎主的心意，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请大家记住，文化是福音的载体，福音必须以文化的形式表达，才能进入人的悟性，被人认知，从而引发人的思辨领悟，最后接受。所以传福音是一个挑战，挑战一定要合适。你跟一个人谈到，你必须对这个人的背景、文化、思考、情形有所了解，跟他讨论他所认为需要讨论的问题，通过与他讨论进入他的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不一样，从价值观推到世界观，从世界观推到人生观，然后问他人活着是为什么，跟每个人不一样。你见到一个佛教徒，你就要会懂得他的佛教的思想是什么，这里面哪方面有道理，哪方面没道理，问题在什么地方，你这个佛教错了，基督教是对的。你光说神就是全独一的神，你的那个佛就是魔鬼，你信他会信吗？恐怕比较困难。所以请记住，文化层面的彼此认同才能导致信仰上的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我们能谈得过来，他从你看见了光，他才能够启发他思考我要不要追求。基本讲一个医疗医治，医治有没有文化现象？医治当然有。那么神的医治、人的医治中间有很多问题，你可能按手祷告它就好了，这是一种神迹的表现。但是神迹本身有跟文化有没有关系啊？神迹就是神的启示，神迹启示就要进入文化。所以现在对我们神迹的要求也比较高了。哎呀，那个人是癌症晚期癌，一祷告立马好了，那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就考虑是吗？拿诊断了，拿病理切片了，拿 X 光了，我要确定他是不是癌，是什么癌，哪一种类型的癌，这种癌自己痊愈率占多少，然后这个人什么程度、什么期为什么会好。感谢神，神迹现在对神迹的要求也跟过去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文化在进步。今天我们对很多问题都要思考。前几年有一个姊妹住的医院里是癌，有些人去看她，奉耶稣基督的名义就你出院不治肯定就好。我就说她还没诊断清楚呢，她好了你能敢做见证说癌症被神医治了吗？还是她根本就不是癌？是不是这问题啊？我说所以大家要沉住气，我们还要在今天的文化里头很好的思考。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姊妹晚期癌非常严重，世界级的病理专家认为她只能活3个月，现在活了快3年了，而且是不治疗活了快3年。那我们说有根有据，拿病理片子看，神迹都需要进入文化。今天很多人总是不考虑客观现实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就会出现很多方面的使人不理解，甚至觉得基督徒都是一帮的盲从者，一般这低观念的人啊。 当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前，我要提出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方面就是说，举出几个有名的如何进入文化卫生做工成功的例子供大家思考。第二个方面更深入的，我们要思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原因非常需要我们很深的去想。那我今天可能就讲完这两个题目。首先讲案例，第一个例子就是利玛窦。利玛窦是个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很虔诚的人。如果大家到街上去买一本《伊利玛窦中国杂记》，那是利玛窦的日记，现在在街上有卖，他的出版。我买到的时候十几年前，利玛窦就讲到神怎么差遣他，他里面受神怎么感动，他怎么来的中国，中国经历多大的困难艰苦，他怎么样得到神的指示，一步一步怎么走，那实在是满了神迹的一本书。可从另外一方面也满了文化的一本书，因为利玛窦到中国来，他很知道进入一个中华文化应该怎么做。他1583年到中国，用10年的时间学习中文，攻读中国的古典经史子集，而且相当精通。利玛窦用中国古文写的文章，你们见过吗？我买了一本，也是在街上买到的。那个文化够深的，那古文那个六，实在是跟中国的那些大儒子在一起谈论，人家有可谈的，而且谈得很好，而且可以用中国的古典文字流畅的应用，而且翻译西方的文化，所以天文、地理、数学、医药、机械、枪炮技术那本书你都有介绍，还有图，天文图，而且那个是后来的明朝皇帝很信任他，叫他把这一部分东西专门翻译出来。利玛窦是个全才，很聪明的人，各方面的知识很全备，他就能借着这一切取得人的信任。用10年的时间学习，从进入中国到最后进到北京用了将近20年，非常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在中国跟人打交道搞关系，在人中间为人做见证，一点一点取得人的信任，最后终于到他的北京来见到皇帝。而利玛窦有一个观念，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要想传扬神的道理，应该很重要的一点，取得国家政府的信任，自上而下传播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所以为这个缘故，他结交了很多人，宫廷官僚士大夫信主的很多。当时有名的一个人，宰相徐光启，大家知道就是基督徒，他的圣名叫做保罗。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扬，后来南明时代的皇帝皇太后都有很多信主的。后来清朝灭了明朝以后，清朝的顺治康熙都非常尊重，尤其康熙用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基督教，而且对基督教非常有兴趣。一直到1700年，就到康熙的时候，已经有30万基督天主教徒了。大家知道刚解放的时候全国有多少基督徒吗？70万。清朝初年天主教徒就已经有30万了，应该说够成功的了。后来为什么说遇上挫折？因为利玛窦死了以后，后来接任他的人，其中有的人做中国代表，不懂中文，他们不懂中国文化，他们就提出一条，祭祖就是拜偶像，于是就向教皇反映，必须不祭祖才可以信天主教。教皇就下了一道谕令，禁止天主教徒祭祖。结果这些人不懂中国文化，连中国话都不懂。康熙就说了，你们要传教就传利玛窦那样传，你们不照利玛窦那样传就不许传。 从此以后反应过来，以后雍正反基督教，反天主教，逐渐逐渐走入下坡路。到底祭祖问题是什么问题，今天我们不讨论，因为关于祭祖问题有很多的深入思考。但是利玛窦自己用几十年研究中国，懂得中国，然后才取得这样的成绩。今天我们要很好的思考，我们传福音见了一个人，哎呀，信耶稣吧，不信耶稣下地狱，信耶稣上天堂，你以为这三句话他就信了？千万要记住，文化在传扬基督的道理中间有多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不谈马礼逊，我谈戴德生。大家因为对戴德生比较多知道，他是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他从小受到圣灵的感召，在圣灵感动下他就准备在中国传福音，然后他在英国就学中文，学中文的时候根本没有中文圣经，没有中文教，就拿着一本中文圣经，拿着一本英文圣经，对对对对，看哪个字反复出现，可能这个字大声讲，他是这么学的中文开始。你就知道这有多大的难度吗？他21岁就到中国来传福音，到了中国传福音，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不少的西方的传教士都住在沿海大城市里面，他们穿西服是吧，这个跟中国人有很大的距离，他们住的房子是洋房等等等等，生活习惯文化都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在清朝的时代就受到很大的抵制，所以洋教洋鬼子等等，所以传福音就相当困难。然后呢，戴德生就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我如果要进入中国人中间，我不但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已，我不但懂得他们而已，我要跟他们一样，这就是认同的道理。他就决心改换服装，于是就把脑袋剃了。他说那时候剃头就痛苦无与伦比，那大刮刀刮脑袋都痛苦，然后要把黄头发染成黑头发，用一种中国药加石灰抹成脑袋上几个钟头，杀的他都受不了。然后换上中国衣服、中国裤子、中国鞋、中国袜子，说中国袜子是布的，磨脚趾头可磨得厉害呢，中国的鞋呢是脚尖朝前翘又没后跟，等等等等。他说当他进入中国穿中国服装的时候，他都有一番很大的挣扎。他说为什么，他才发现为什么中国人爱穿外国人的洋袜子，因为洋袜子软和。大家会发现西方的衣服确实比较实际，这不假，但是他的目的是一条，然后留长辫子，留的开始没有长辫子，做假辫子，戴上中国的瓜皮小帽。所以他说从那以后他走到中国人中间就大不一样，吃中国服装，吃中国饮食，穿中国服装，住在中国人中间，跟大家一起生活。他有一段话，他说我改穿中装以后得到许多便利，起居饮食上方便经济得多，民众没有以前那种大惊小怪，即地痞流氓几乎不再注意，妇女儿童不像以前害怕，端庄的人士比较以前肯接待他。他说他们对我的医药服务非常感激，男女老幼不断道谢，对外国人的猜忌一扫而空。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内地会的传统就是这样要求，刚开始穿中国服装以后，那些外国人取笑他、轻视他、批评他，使他非常难看。但是他取得的成果是几十年间把基督教传到中国内地将近20个省，到现在大家去看云南的傈僳族、什么彝族，到现在的工作都是当时内地会所造成的做的工作。到了1867年2月，就他到中国11年以后，内地会成立了，有些西方来的宣教士参加了内地会，反对穿中装，觉得不合道理，不合西方文化，猛烈攻击，结果反对穿中装的教士又改穿了西装，就被中国官府驱逐出境。 我讲这两个例子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传福音的任务真是大使命，大使命要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所以无论是天主教无论是基督教必须要学习进入文化，而进入文化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耶稣基督自己所做的，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什么意思？神是灵，而且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被造者，渺小到了极点，一个人怎么能够认识神？这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是神来抚救人，向人显明他自己，人永远不会知道神，不会认识神，也不能认识神，因为神和人之间有绝对的界限。神只有来抚救人，在人的理性感性等等认知范围中间显明他自己。所以在旧约中间他做好了各样的准备，他把亚伯拉罕招出来，他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国度，让以色列人多多少少了解他，他借着众先知传达他的话，预备他的自己来。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时候到了，神在肉身显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这是敬虔的奥秘，而且大到了极点的敬虔的奥秘，叫大胆敬虔的奥秘。神成为人的时候与人认同，活在人中间，人可以面对面的认识他，而且他活在人中间是用人的方式，人的形象，在人的文化里面与人交往，他就是个人。这样的情况下，约翰才能说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一方面我下次要详细跟大家探讨，我现在转过来跟大家探讨一个内容，就是说请大家记住保罗在提摩太前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的一段话，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二章九节念起，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一段，我想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要讲什么？请大家记住，神成为人，向人显明他自己，这是什么道理？这里头告诉我们说，只有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圣灵用什么方式向我们显明？人里头的灵如何知道人的事？这几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思考，是要告诉大家，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呢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灵赐给人。所以人是有身体的灵，当人有身体的灵以后，灵和身体的结合使人的灵不可以脱离身体而自由行动，除非你死了。你活着，你的灵魂体就是一致的，灵在你的里面确实是起了主导作用， 但是你的灵也没有办法离开你的身体来独立运行，好像我们必须借着这个办事机关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愿，通过办事机关了解这情况一样。为什么现在有一种偏差，总是想探讨奥秘的事情，总是想以人的灵来去认识神的灵，懂得这意思吧？认为我的灵我可以单独行动，认为我可以在灵里朝见神，他们就没有把灵这个意义搞清楚。首先一点，人的灵跟人的身体是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对外在的认外界的认知，包括对神的认识，都必须通过我们的感官理性感性来认识，而不能超越这一切。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目的，要不耶稣基督就不让成为人来。第二点，神的灵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人的灵可以出现一种特殊情况。比如我们打个比方，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天上，比如以利亚被神提到神那里去，甚至腓力可以忽然神把他提走，人就看不见他了。或者是说彼得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看见天上见异象，最后我们看见是约翰在巴摩海岛上，他的灵被神提到神那里去，以及保罗的灵被提到三层天上。我要讲的这一点，就假如你的灵要离开你的身体有自由的活动的话，唯有一个外力可以做到，而这个外力就是灵界的力量。基督徒要得到这个力量，不是你想得到，而是神有特殊的对你的要求，神在你身上做一件事，使你的灵能够直接与他认知看见他，或者与他有交流，而不是你想，主啊，我要在灵里看见你，我要在灵里如何与你交流，这是做不到的。因为神要求我们是我们在心灵和诚实里敬拜他。在心灵里的意思原文是灵，但这个灵是我在我的灵里敬拜他。你为什么我能在我的灵里敬拜你？因为灵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新生命从神赐下，我就有了一个新的灵。这句话圣经有没有讲过？有的，请看以西结书36章26-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说得很清楚，一个新生命乃是新心心灵构成的。心心就是魂，心灵心就是心思，心灵带来一个新的思维，一个新的观念，一个向着神的新的理性，一个新的感性回应神，这叫我们的新生命。新生命里祭拜神，就是这样在一种心灵和诚实的状况中间来敬拜他。同时神还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神不仅赐给我们一个心灵，而且他的灵要住在我的里面，做我的主，带领我的灵进行敬拜。这叫做在灵里和在真实里敬拜神，这是约翰福音第4章所讲的。所以我们一切的敬拜那是在我们的心灵城市里面，借着圣灵我们来朝见神。所以圣经上说，只有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没有一句话说我可以超越这个，我自己向神要求我要如何如何。今天灵恩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想超越这些东西，想自己变成自主的，想自己我自己就可以朝见神，我用某种方式用某种方法我就可以以自我为主来与神沟通。讲话我讲的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江秀心所讲的那种敬 敬拜神的方式就属于这一类。好像你用一点时间，用一定的方式，你向神静默的时候，等候他的时候，于是他就会向你说话。到底是神向你说话，还是你想向神说话，神就向你说话，这件事都要搞清楚了。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就是谦谦卑卑顺服在他面前，仰望他至大的恩典和奇妙，把我们的心放在他的面前，在爱里的爱他，在敬畏里的敬慕他，朝见他，安静等候。是神如果喜欢，他会让我们里面感受到他的平安，感受到他的喜乐。但是请记住，灵里的平安和喜乐，当灵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感受首先是通过你身体的感官传达给你的。大家懂得这意思吧？反过来说，神如果要向你说话，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把你的灵提出去，一种形式是在你给你说话的时候，也是通过你的感官得到了神的话，然后你的灵你们清楚。而前一种形式是相当相当少的，大家看整个圣经里面很少的提到几件事情有这样的情况。而如果把这种偶然的神特殊作为的奇妙转化成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以为我应该如何如何做我就能达到这个，整个就搞错了。而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人本性里面从亚当承袭来的那种罪性，我要如何，我要如神，根本的问题就是我想与神对等。你说我没有啊，我可哪敢呢、啊？我怎么敢跟谁对等？对了，你想把你的灵提出来，你使你的灵对神有一个呼唤，神就能回应你的时候，你要记住，你是以自己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需要我们弟兄姊妹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所做的一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他是做人，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带领我们学习他那样的敬拜。他如果有神迹有启示，那是因为神赋予他一个责任，借着他的神性在某种方面表现他的神的儿子的特性，好叫人看见神的怜悯，而不是为了特殊显出他自己如何如何来。这个观念为什么跟弟兄姊妹讲？因为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曾经很长的一个时间糊涂，总想以为我要怎样做我就能够认识神。今天好像这一段话跟我们的文化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正好讲到敬拜本身也是文化范畴。我们敬拜神，我们必须按照圣经启示我们的方式，而不可以脱离圣经的方式。圣经里面启示的方式，有些是普遍的，有些是特殊的，有些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有些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做，比如我们一起聚集，我们祷告，我们敬拜，我们用各种方式来朝见他，我们用爱对应他，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反过来，神要把我的灵提出去，可不是神我自己想办就办得到的。而且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神是灵，神可以做这件事情，除了神以外不是别的灵不可以做。问题就在这里，撒旦就可以做，因为撒旦就可以用某种方法与我们的灵对应，或者伪装成这种光景，使我们借着肉体的感官感知到这种奇妙的事，而自以为自己升华了。所以近年来世界整个的宗教复兴运动的核心，就是人想超越自己进入灵界，与灵界进行沟通。基督教里面的灵恩派有相当一部分在搞这些事，另外的佛教里面的禅宗，印度教里面的瑜伽，以及什么日本的超觉静坐，这一系列的东西 他们都在搞这些事情，安安静静什么都不想，于是就跟林杰沟通了，于是就得到了一种特殊的观念，这种特学特殊的联显示。呼喊派也搞这种，即使在各众多的宗教现象中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利用共同的类似的方法达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岂不很危险吗？你说我安安静静等候神，他说我超觉静坐，那个时候我练禅功，那个时候我在瑜伽，于是他们都能得到一份灵里给你的东西，是什么？还是别的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对着主的，我对着耶稣基督，别的不能什么？问题就是说你这种对着主的方式方法本身就有一个理念性的错误，由于理念性的错误带来你的心思意念理念。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当初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既是为了爱慕我的主，也有我自己突出我自己的想法，要寻求一种奇妙的经历，要更加爱神，而更加爱神中间带着一个自我突出的一个